亲爱的弟兄姊妹，圣诞快乐，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圣诞后的第一个主日。如果说圣诞是纪念救主基督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话，那么圣诞后则是仰望主的第二次到来。今天也是我从彼得书信的最后一次证道了，恰好讲到仰望主的再来。愿这篇信息不仅作为我们旧的2020的结语，也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新的2021。大家猜猜看，2020年谷歌 Google 搜索新闻和综合排名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新冠 Coronavirus。 大家应该对这个结果应该不感到意外吧，因为新冠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服饰的方方面面，它不仅威胁到了我们的身心健康，也让不少人失去工作，商店关门，经济下滑，社会不安。面对新冠，我们也从最初的恐慌到现在的淡定，并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做好防护措施，尽量居家，出门时戴口罩，勤洗手，常消毒。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就是我们要保证睡眠和保证营养，并且还要做适量的运动。其实我们在面对新冠，其实跟我们基督徒面对假教师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在上一次证道当中讲到了假教师的特征、假教师的败坏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那假教师呢，其实就是那些故意传播属灵的病毒的超级传播者。他们的错谬的思想和教导就是那害死人的病毒。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的周遭可以说是病毒到处都是有。而假教师和他的错谬的神学在今天也是无孔不入。与面对新冠的基本策略类似，我们基督徒在面对假教师和错谬教导，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要注重防护，第二个要增强免疫。防护就是你得弄清楚这些假教师他们根源性的错误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的神学错在哪里了，然后你才有一个措施来去应对。但是单单注重防护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注重我们自身的健康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即使有一些人感染病毒，如果他自身非常健康而且有很强的免疫力的话，那么也不会给他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当然，健康的人不要把自己放在这种试探的这种危险当中。那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些属灵的病毒与恶意的超级传播者，该有什么样的属灵的防护呢？我们又该如何增强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呢？我们基督徒在面临假教师的冲击时，该如何保持我们健康的生活呢？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至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在读的时候，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诵读。七，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因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失了。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虔诚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犹亦聚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缘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在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谢谢你借你的使徒彼得将这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教会，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间，你更是来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你的百姓，来仰望救主你的到来。求你亲自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你亲自洁净孩子的口，能够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在这末世的那个锚，使我们的灵魂不致动摇。我们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彼得后书整卷都可以视为使徒彼得的临终别年，如今已经临近了书信的末了了。那他要对我们这些面对这些假教师这样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后的嘱托呢？有意思的是，这第三章的经文它整个是呈交错平行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面 A 就是第一层，我们看到旧约先知的预言与新约使徒命令的权威，而 A 撇呢则是使徒保罗教导的权威。我们再往中间走，看第二层是主再来的确实和他对人的宽容，他的宽容是要使人悔改。那 B 撇呢，第二层的主长久的忍耐是人得救的因由。再看最中间，就是信徒当以圣洁敬虔仰望主的再来。 C 撇呢就是基督徒要以殷勤没有玷污盼望主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从内到外讲到了三个重要的主题，一次为真理的权威、主的忍耐与宽容，以及信徒的盼望。正如我们今天生活在疫情当中，我们需要找到新的生活的模式，就是 new norm， 来过我们每天健康的生活。那生活在假教师的冲击下的基督徒也需要找到新的生活模式，来过健康的属灵生活。那健康的属灵生活，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着手，就是从真理的权威、主的性情以及圣徒的盼望来着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持守真理的权威，警惕滥用圣经。经文如此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得在此以亲爱的来称呼我们基督徒，这是表达了一种在主里亲密的属灵关系，即属灵长者对后辈的关爱。他说到前书，这里面又讲到第二封，显然是对比着彼得前书而言的。那彼得前书处理的是信徒面对外邦世界的逼迫，而彼得后书则是处理的信徒面对内部异端的搅扰。尽管两卷书处理的问题不尽相同，可是他们入手的角度却惊人的相似。彼得在两卷书中都特别强调先知的预言和使徒教训的权威，而且他都非常明确地教导基督的再来和最终的审判，并以此来作为教导我们信徒过敬虔生活的一个神学的根基。在这里面讲到圣先知，显然指的就是旧约的先知，而先知的预言指的就是整本的旧约，而使徒在这里面所传的是从主救主的领受的命令，也是主启示他们写下的新约，二者合起来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我的老师凯文·万霍泽这样说，圣经一切的教导都当被相信，一切的命令都当被遵行，一切的应许都当被信靠，一切的启示都当被敬畏。然而假教师却不是这样，他们是误用圣经来支持他们错谬的思想，并且为他们败坏的言行来背书。经文这样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们在加拉太书，我们看到其实彼得跟保罗在安提阿，因为在与外邦人同席吃饭的事情上有了一点冲突，显然在这里两位使徒的矛盾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见证。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是自然的，但是有冲突有矛盾的弟兄姊妹如果能靠着主的恩典彼此认罪重新和好，则是超然的，这是福音大能的明证。显然在这里彼得已经与保罗和好，他称保罗为亲爱的兄弟，并且将他书信的权威等同于旧约的权威，这是圣经当中非常明显的讲到新约的书信与旧约的先知是有一样的权威，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保罗的书信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那么容易明白，那这些假教师呢，一方面他利用两位使徒曾有的瑕疵用保罗来诋毁真道，其实他们并不明白保罗，不过是强解保罗的书信，很有可能他们扭曲了保罗关于基督再来的应许以及保罗对基督徒自由的教导，而且他们还强解别的经书，而他们如此强解圣经的结局则是自取沉沦。弟兄姊妹也许会问，那这些假教师不是也读圣经也解释圣经甚至来教导圣经吗？他们怎么会成为假教师？彼得在此称他们为什么呀？无学问 不坚固的人，无学问就是没有教养，不受教的人，不坚固是没有固定的信仰与道德生活的人。这些人他们看待圣经，不是把自己放在圣经下面，伏在圣经的权柄之下，而是把圣经放在自己的下面，想要圣经为自己的私欲和邪情来背书。而且他们并不在意圣经当中关于信仰和德行生活的教导，他们对信仰和德行一知半解，糊里糊涂，而且还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结果害人害己。我们要避免这些假教师来去错误的解释圣经，我们要持守真理的权威，持守圣经的权威，不只是认可圣经66卷书都是神的话，是我们信徒生活和信仰的最高权威。我知道有的人他非常坚持圣经的66卷书的权威，可是你问他66卷书有哪些，他可能都说不上来，更不要说这每一卷书他神他在教导我们是什么。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单单口上承认圣经的权威，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对圣经的敬畏谦卑的态度，也不愿意花功夫用心去揣摩神的话语，更遑论竭力的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神的圣借着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么我们如此对于圣经权威的这种持守，不过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每周来参加主日有听道，参加主日学，参加小组查经，也并且有个人的灵修啊，还有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服事当中，都要来践行神的教导。你会看到彼得其实他在这最后并没有教导我们新的内容，而是一再的什么提醒我们，要我们纪念经上已经讲明的话。我们想想看，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更好的来明白圣经。我想起几年前我曾经到一个同工的家里认识了我同工的他的姥姥他的外婆，那是一位很年长的一个年长的姐妹，他曾经在文革的时候也是坚持聚会。从他的交谈当中，我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文盲，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念过书。让我吃惊的是他可以念圣经。我之前有听过说有一些不识字的在农村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念圣经。其实我只是听一听，并没有亲眼见到。当我在我的同工家里亲眼见到这位老姊妹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震惊的。我就问她，你是怎么可以读圣经的呀？你没有不会念书。我开始以为是一个神迹，就是突然她就开始识字了。其实不然，她是怎么念书？她说她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而且把这些字编成那种小曲把它唱出来，他硬是这样圣经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给念下来的，给记住的，而且还能唱出来能背出来。以至于他们在文革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读圣经是极其的困难的，可是他们的圣经都在他们心里，他们可以背下来。你知道弟兄那时候他讲到那些弟兄姊妹没有圣经，因为太危险了，但是他每个人他会用他背诵着圣经，然后来去讲去分享去祷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那种条件是多么的艰难，可是这些弟兄姊妹是这么的追求神的话。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家里可能都好几本的圣经，我们不仅有中文的，有英文的，还有圣经的原文。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各样的神学院，都是很好的福音派的神学院，有三一、穆迪、惠顿，我们这么多好的资源，可是我们对圣经真的能够持守这些圣经的教导吗？ 接受圣经，不只是嘴上承认圣经的权威，而是用一颗谦卑受教的态度，而且要下功夫去学习，用心仔细的揣摩神说的每一句话，而且要在生活当中竭力的去践行神给我们的教导。这是讲到第一点。我们来看，接着来看第二点，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勿错解神的忍耐。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圣经的权威上出了问题，那你在对神性情的认识上也一定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不明白圣经，或者说他错解了圣经，那他跟神的认识也一定会出问题的。那假教师啊，他也被称为好讥诮的人。好讥诮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轻蔑地看待神和他的使者，藐视神的圣言和教导。那这些好讥诮的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并不将神和他的圣言作为他们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是什么？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的私欲，他们自己的想法。简单的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圣经里面，这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连这些假教师的出现也是神所预定的。我们要感谢神的大能，连假教师的出现，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也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们可见我们神对这一切的掌管。我们要更加的来将我们自己来交托给神。那这里面假教师是如何讥诮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仍是一样。有两点，第一点，他们否认主的再来，用一种非常戏谑的与口吻来去讲这个事情。第二点，他们这个认为这个世界从出现到现在会这样的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自有永有的，而且呢，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依据。我们知道，在旧约，每当神的子民遭遇危难的时候，敌人都会跳出来来讥讽神的子民，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如今这些假教师也出来质疑基督徒，说什么呢？主再来那是骗人的鬼话，不过是恐吓人软弱的良心。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类似的这种讥诮的话。事实上，新约的几乎每一卷书卷都讲到了基督的再来和最终的审判。可是这些假教师却对此视而不见，并且误用圣经来支持他们错谬的神学。假教师宣称说，整个世界从起初被造如到如今不都是一样的吗？而且他会这样持续下去，哪来的什么审判？基督怎么会再来呢？针对假教师的讥诮，彼得分两个部分来回应。他首先来回应万物从起初被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再来回应他再来的应许在哪里？那些说万物与起初被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忘记了万物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在创世纪看到，万物并不是自有拥有的，而是从无到有的，而且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创造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情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用他的话语从无到有创造了天地，而且他使地从水而出，而且神还用他的话语用水审判了大地。这是讲到挪亚洪水。进一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存的天地， 不过是靠神的话而出，也靠神的话而立。神已经用他的话借着水审判了诺亚的时代，这里面说他将来还要用他的话借着火来审判将来不敬虔的时代。可见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眼看的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与起初被造的一样。我们从我们的爷爷，我们爷爷的爷爷，我们的爷爷的爷爷，好像这个天地没有变化，但是我们的眼看的还是太短了。这里面很清楚的，彼得让我们从最初的创造，从诺亚大洪水的审判来看这个最终的审判。这里面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从神的话而出，靠神的话而立。神曾借他的话借水审判这个世界，神将来也要用他的话借火来实行最终的审判。这是回应第一个他的技巧。我们接着再来回应主再来的应许在哪里的质疑。其实这个不只是假教师来讥诮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面临考验的时候也会发出类似的疑问。看圣经里面不是说吗？主啊，什么时候呢？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拯救你的百姓呢？ How long, O Lord?这里面首先我们要知道，主对时间的看法跟我们人对时间的看法并不一样。圣经怎么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引用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的话。圣经记载活得最久的一个人恐怕就是马土撒拉，他一共活了969岁，不超过1000岁。我们想一想，人用着有限的人生，我们有限的人生的经历，我们有限的人生的知识，我们受限的思想，而且我们再加上罪对我们的侵染，使我们堕落，我们去揣测无限圣洁的神，来去尝试想要明白他亘古至今的计划，我们这样想一想，我们这种揣测常常是会有偏差的。因为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个事情一天都觉得长，我们觉得10年都会太长了，可是神的眼看千年如一日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他的眼跟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完全一样，我们要避免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有限的经历、有限的阅历来去揣测这位无限的神。我们需要来借着神的话、神的圣灵来去明白神、来去理解神、来去揣摩神。那当我们虽然知道主他的应许他必再来，可是我们如果暂时没有看见，特别是我们在遭遇特别极难的时候，人会说什么呀？神是不是忘了我？神是不是迟到了？其实不然，神之所以没有再来，不是延迟，而是什么？而是宽容。宽容是神的性情之一。出埃及不也这样说吗？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主的宽容是什么？主的宽容就是没有历史按照人当得的刑罚来刑罚人，来立马审判我们。也就是说，他给罪人提供了一段缓刑的时间，让他们在审判到来之前及时的悔改。而当人悔改的时候，神也便挪去了他的怒气。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看有的时候做事好像是延迟，其实不是延迟，而是宽容。宽容乃是反映了神他自己恩慈怜悯的本性，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然而主这个假教师呢，当神主对假教师审判最终没有到来，当这个世界的恶好像依然在持续的时候，这不是延迟。假教师这样说，这是延迟。假教师并且还说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你看神不管这个世界了，就按照人的人想要什么就按照这个去发生了。这其实是对神本性的极大的误解。神的审判尚未到来，乃是出于神的宽容，他愿意给罪人机会悔改，因为他并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喜悦的是什么呢？希望的是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活。即使是假教师，即使是走弯路的人，包括基督徒，如果是悔改，神岂不喜悦呢？而且三章十五节也说，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想想看，如果没有主的宽容，没有主的忍耐，我们人犯罪马上就被刑罚，就被审判，我们又有谁今天可以活着呢？我们想想，我们今天能够被拯救，岂不是显明了主的宽容，主的怜悯呢？如果主都愿意给我们这样的宽容和怜悯，我们是不是也要给我们身边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给他们同样的宽容，给他们同样的怜悯？这实在是表达了神和基督徒的一种，我们都愿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可是有的人呢，就把神没有历史到来的审判，离神历史对罪的这种刑罚视为什么？神延迟，神不管，把这个当成人更多犯罪的机会，更多沉沦的借口，而不是把这个当成悔改和得救的机会。这样的人就有祸了，因为他们实在是对神的宽容和恩赐的一种亵渎。要知道神的宽容是有时效性的，神的宽容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审判忽然就到来了，主就突然就来了。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有攀登高山的经历，我们知道在一些悬崖峭壁边会有一些提示牌，会提醒我们不可越过。为什么呢？因为你越过了就是坠崖的危险。这里面其实从某个角度也是同样的意思，我们要及时的回转，不要再往前，再持续下去去犯罪，沉溺在罪中得罪神。神之所以给我们宽容，就是为了让我们悔改，就是让我们得救，就是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靠他而活。有意思的是，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他再来的时间表。虽然很多好奇的人，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好奇，想要尝试去谱写出神再来的时间表，但是圣经说，主再来的时间连子都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能够知道呢？这样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是健康的。这个是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时候好像什么贼来一样。这不是说主是贼，而是说你想想，你之所以被偷，就是因为贼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说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主就来了。主用这样子表达是说什么？我们要时刻的准备着主的再来，我们不要尝试着去窥探那种末世的时间表，而是提醒我们时时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要时时刻刻的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仰望主的再来，莫要单念今生。这里面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当人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 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毫无指摘，安然见主。其实神的审判和神的拯救是一体两面，犹如一只手的正反面。神在埃及对法老和埃及的军队实行审判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在对以色列实行拯救的时候。神将来刑罚审判不悔改的恶人的时候，借着他的话用火来吞灭旧有的世界的时候，也是他向那些悔改向他仰望他救恩的人实行恩典的时候，将他们安置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关于新天新地的应许，神在旧约借着以赛亚已经显明出来了。以赛亚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在新约的启示录有更加清楚的展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慕道友，神已经将这世界，将这罪恶的世界最终要被火吞灭的结局告诉了我们，而跟随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也将如这世界一般。神也将新天新地的新世界以及义人将居在其间的应许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我们是要选择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现在的选择则是决定了我们将来的结局。不过这个选择不只是口头上的说说而已，而是需要用信心和真实的生命来去做出这个选择的。那什么样的生命才能承受将来的新天新地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盼望主的再临。神的日子，主的再临，就是这旧有的世界消化，恶人最终被审判进入永刑之时，就是神造的新天新地从天降临，取代旧有的天地，神与百姓永远同住的时候。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你我的盼望吗？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否都活在这样的盼望之中呢？盼望当成为神百姓不可或缺的生命的标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于新天新地的盼望，我们需要正确的持守圣经的权威。我们要去明白神他恒久忍耐的心意，将之视为我们得救，将之视为我们悔改的缘由。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我们自己里面那种藐视先知的讲论、不受教的骄傲的灵。我们要去分辨出假先知和错谬的神学，认为这个世界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那今年所经历的非典，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是让很多人都警醒，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美国梦，这个美，所有的美好天国不是在这个地上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这让我们从梦中警醒，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抓住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真正持续下去的是新天新地，是神的国。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如果我们的心还是单单放在这个世界，单单顾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可能要随着世界一起过去。可是如果我们的心，我们是仰望的是神的日子，盼望的是他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就能够持守神的教导，明白神的心意， 分辨那种错谬的教导，而且警惕我们自己里面的啊各种的败坏，要定死。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个世界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也是神他在用他的话语来护理这个世界。神也用他的话语在挪亚洪水的时候已经借着水审判过一次世界，而且将来他要借着火来最终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最终神要用他的话语应许说，将来他有新天新地，就是预备给那些仰望他的恩典，仰望他拯救他的拯救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圣洁敬虔度日。我们仰望神的将来仰望神的新天新地，不是说我今天啥也不做了，而是说我天天在那干等着，完全不是的。圣经讲的等候从来就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的等候是什么？是因着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我在今日好像是活在末日一样，我每日都是敬虔圣洁的度日。敬虔是神的本性，是作为神的百姓当有的样式，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说是神的儿女呢？你知道人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攻击是什么？说他根本看起来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什么意思啊？说他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得不像神儿女的生命。其实我们之所以称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身上有神的这种品性，圣洁是最基础的一个。敬虔是什么？敬虔就是我们对神当有的一个敬畏有这个虔诚也有敬畏的意思。基督已经将这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什么？基督已经将我们对神的认识，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就说这种圣洁这种敬虔呢，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不是说我们自己来追求，神已经给我们了，神已经将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了，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要追求敬虔的生活，我们就是在生活上来去反映他的属性，这就表现在我们对神的态度，对圣经的态度，在家庭，在教会，在社会当中，我们都要尊重神所的立下的各样的次序。而与圣洁敬虔相反的，则是玷污，则是令人指摘。我们想一想，今年已经是2020年的最后几天了，在这岁年终岁首的时刻，我们想一想，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哪些是我们不圣洁，有哪些是我们的良心不安的生活习惯，是我们需要去放弃的。我们要把它留在2020年，又有哪些敬虔的品性，敬虔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想要习得的？因为神已经将一切敬虔的事情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要向神祷告，要去读神的话语，要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其实在这个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在今年新年到来之际，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安静祷告寻求的时间。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仰望主的再来，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持守真理权威，警惕滥用圣经。第二点，要体贴神的心意，问错解神忍耐。第三点，仰望主的再来，莫要单念今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神已经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了，我们要防备，我们不要背着这些恶人的错谬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在我们救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将这宝贵的话语赐给你的百姓， 你已经将一切的敬虔都赐给了你的百姓，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可以持守真理的权威，愈加明白神你慈爱的心意，而且要以敬虔敬畏来度我们的每一天，也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新的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神你给我们预备新的一年。我们相信神你的祝福是要大过先前的，我们就仰望就盼望，愿神的名被敬畏，愿神的荣耀被尊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